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哦，主啊，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主啊，在地上有这么一小撮人在这里向你祷告。主啊，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你一直在寻找人，说你在哪里。主啊，当我们第一次得救重生，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回应你，回答了你，你在哪里。但是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你还是愿意我们时时刻刻与你亲近，因为要让我们哦，主啊，与你联合。我在这里，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同心祷告，我何等愿意使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让你自己因着我们在这里等候，在这里寻求，在这里祈求而心满意足。谢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主自己祝福、引导、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第六课，神的救法，出死入生法，附图二。
好，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在宇宙中有神，不仅是有神，而且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因为神借着他特殊启示，借着他晓谕众先知所写下来的圣经，也就是神全面系统说话的记录，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他要把神来显明出来，而且耶稣基督要亲自成为神人之间的道路。我们因此知道宇宙中不仅是有神，而且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主借着圣经能够告诉我们，这位神是圣洁、慈爱、公义的，这位神是永远生命的源头，他自己是永远的生命，而且他又是永远生命的源头，他乐意把他的生命赐给人，因为只有有他这个生命，我们才有满足的喜乐，才有永远的富乐。我们已经前几课讲到，因为罪拦阻的人不能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这一位神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绝对不能以没有以有罪的说成没有罪的，他不可能，所以罪就拦阻的人到神面前。我们在上一课也特别讲到，既然我们人有罪，我们不可能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想要达到神的面前，我们称它为自救。我们说，因为我们的人是被罪性控制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也就是亚当夏娃犯什么罪，我们上次也讲过是悖约，他的性质是悖逆。其实如果我们心里想一想，其实就是以我为中心，好像不认神，不是以神为中心，是以我为中心，所以那个罪控制的人，我们上次讲过图一，罪控制的人我们就变成旧人。我们什么叫做旧人？旧人就是罪的奴仆，我们被罪控制了，我们成为旧人，我们成为旧人，我们这个身体也就被罪控制了，被罪控制以至于不能不发出罪行。我们要认识我们罪，今天所以会犯出罪，是因为我们被罪性控制的缘故。所以每一个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是他的子子孙孙，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是被罪控制的人，以至于发出罪行来，犯出罪行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如果严格说，我们讲罪人是有两种，一个是罪被罪控制的人，叫罪性控制的人，罪的，或以至于我们犯出罪行，那就是罪人。所以我们人没有可能自救，我们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方法要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神为着爱世的，他今天要他，因为他的爱使他不能不为世人设立救法， 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他绝对不能够以有罪的说成无罪的。但是神的爱是他要设立救法来救人。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第六课，我们特别要讲神的救法。神他要救我们，我们刚刚已经看见，就是说根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罪性控制。因为是罪性控制你，你要怎么不犯罪？不可能。因为罪性控制你这个人，也就控制你的身体，一定会犯罪。今天我们所谓的犯罪是表面和里面。很多人说我不犯罪，其实他不是不犯罪，而是他的罪藏得很深，他在里面还是罪人。因为罪，你的里面有罪性，就是我们做上一课讲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因为你这个罪性的本质就是以我为中心嘛，所以今天罪还不是单纯的骂人偷东西，这个是表面的罪。罪的本质，最大本质是以我为中心，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不管神是怎么看的，我就是要怎么样，这个是罪的本质。所以神今天设立，要设立救法。他要设立什么救法呢？他要设立让我们脱离罪性瞎子。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神设立的救法就是让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啊。在圣经里有好几次都讲到从罪中得到释放，一个就是我们罪不能再瞎子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我们说来，我们就是从罪中释放。所以神今天啊，我们人既被罪性控制，我们请把它念一下。
人既被罪性控制，永远无法脱离罪。神爱世人，神设立他儿子为人类的救主，神要借着他通过十字架的出死入生法，重造一个脱离罪性辖制的人类。
好，现在请把涵盖内容念一下。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36页到45页，倒数第二行，简体字增订版38页到47页，第十二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10页到13页，倒数第九行，辅导读本07年电子版8页第11行。到第9页第17行，还有本书附图图二。
我现在讲一下，就是本书的附图图二。我们在网站上有特别有一个本书附图，你可以到那里去找也可以。但是在辅导读本电子版里面，我们刚刚所讲的页数里面本身就有图二，所以也不必到那个本书附图去找，你就直接看这个也可以。哦，因为今天这个内容很长，哦，所以我呢就想我们不必念，我们不必念呢，我们就主题的涵盖经文和课文里面，我们一题一题在讲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再把应该念的再念一下。好，现在请把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开始念第一题。
一，神要设立救法是本于神的属性。
好，我们要请注意的，神没有义务一定要拯救我们，但是神的属性使他要来救我们。好，我们请念一下圣经节。
利未记11章44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好，这个第一点，神的属性，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他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的。好，请继续念。
申命记32章4节，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
是第二，神的属性是公义和正直。我们就知道说我从前小的时候常常想，神既然这么爱世人嘛，那就把我们救救上去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还要像做戏一样的，还要来做的这么复杂的事情呢？其实我们不明白，因为我不明白，因为神他是公义的，他不能够以 有罪的说成无罪的，因为神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整个在宇宙当中他是公义的，他不能够说哦马马虎虎啊、你受受贿赂就可以怎样，哦你给他你给他送一点钱，给他塞一点红包就解决了，这个绝对不能够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
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那个这里就讲到神是慈爱的，他是慈爱的，他既然说他是圣洁，他是公义，因此人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但是他又是慈爱的，他渴望人能够得到他的生命，他愿意把满足啊永远福乐满足喜乐的生命赐给你，他愿意你能够心里啊充满了欢喜快乐啊，圣经里曾经讲过，神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当我们啊刚刚美好的收成一上来的时候，哎呀我们种田的，我们一看见这美好的收成，哎呦心里真是喜乐啊，神使我们喜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他爱我们，他愿意把他这个生命给我们，所以怎么样能够啊要来平衡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这个就是神的救法，怎么来平衡？好，我们现在看第二点。
二，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不但他自己被罪性控制，并且连累子子孙孙都与神隔绝，心里与他为敌，失去了神的形象。
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亚当夏娃犯罪。请注意，亚当夏娃是人类的一个我们旧的生命一棵树的种子，它不是像一棵树上有一个果子是坏的，那不会连累全树，问题它是种子，它是人类的元首，是我们的祖先，所以因它的犯罪会连累到整个的人，我们要懂得这一件事情，因为一个是根源的问题，所以它连累到整个的人类啊，我们大家都与神隔绝了，心里与神为敌，而我们在亚当夏娃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失去了神的形象。好，我们请看几节圣经。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我们知道说，当亚当夏娃在这节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讲到他失去神的形象，但是这里是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我们，让我们穿上新人，要有神的形象。其实在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说，在救人的时候已经失去神的形象了。好，
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在这里也是讲到我们旧人，我们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新人是神的形象。好，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罪行，心里与他为敌。
好，请继续念下去。
罗马书三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总的一句，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不是亚当夏娃不是他自己的问题，而是连累了子子孙孙，心里与神为敌，失去神的形象。好，我们现在看第三点。
三，众人因都被罪性控制，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没有不犯罪的可能，所以无法靠自救到神的面前。
好，我们请把这个圣经节，我们刚刚已经也基本上讲过了，对吧？我们把这个圣经节念一下。
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
是，所以我们被罪性控制，我们是亚当夏娃，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向神被约，他与罪立约，我们卖给他了。所以当你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你知道一件事情，你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你已经是被卖给罪了，你被卖给罪了。好，
诗篇四十九篇七到九节，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救，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救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罪性控制的。我再说，被罪性控制，你在表面上你是好人，这里我们讲两方面。第一件，你讲好人只是你比我好，我知道我很败坏，你只是你跟人家比你是好，但是你在神面前你总是还是以我为中心。在连孔子也讲圣人也有几分错，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人我们都是罪人。另外一方面，我们没有，你所以想表面好是人跟人相比。第二点，你讲表面好，那只是你表面上好，在你里面怎么样？你在里面你是罪。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个先生谈过话，我就问他说，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罪啊？我说，那我为你祷告，今天晚上求神给你看见罪。哦，你不要为我祷告，你祷告了我等着睡不着了，他说。后来他就是说，我的罪埋得很深。是的，他是一个按人说他的道德非常的好，人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人，但是他讲得很真实的，我的罪埋得很深。每一个人都是罪的，你讲他好和坏只是人与人相比，你讲他好和坏只是表面和里面的问题，根本没有一个人不犯罪。好，我们现在看第四点。
四，神要重造人类，神要重造一个脱离罪性辖制的人类。
好，请把参考的圣经念一下。
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神要重造人类。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救，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靠自救。你靠我们讲自救，救了半天只是表面好，只是表面克制自己啊，约束自己，我不能够做，我不能够讲你这个，但是你知道你的本质还是被罪控制的，人没有办法自救。所以神今天必须要把人要重造过，因为你这个人是被罪控制的，从亚当夏娃以后我们人是被罪控制的，所以我们要重造过，非得重造。那么重造，请注意，神要重造人类不是要叫罪性死掉，乃是要重造一个脱离罪性辖制的。我们刚刚的圣经节说，已死的人是脱离
律法，
脱离罪呀。所以神是要用脱离法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再请看罗马书第六章十八节，我们来把圣经我在这里没有写啊，我们现在大家翻一下圣经，罗马书六章十八节。罗马书六章十八节，好，请念一下。
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好，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
第八章第二节。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在大纲上没有写，大家自己可以记录一下。八章二节，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大家看见吧，从罪中释放或者说脱离罪的律，只是用释放法啊出来脱离啊，神没有叫罪死。我们还可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弟兄姊妹，我们在讲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来看圣经所启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已经解经，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是自己头脑里想想，哦，主救我们，主救，应该是怎么样？不是应该，而是圣经上怎么说。所以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操练每一件事情。当你有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应该有圣经，不仅是一个地方圣经这样讲，应该还有印证，已经解经，这个我们才不容易给异端邪说去动摇。好，请把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念一下。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你看见没有，是出来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请注意的就是，神没有叫罪死，神不是用叫罪性死。你说神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需要管这么多。我今天神已经完成的救法，我去学习经历已经就足够了，我不需要。因为我知道神聪明还是你聪明呢？
神的愚拙也比人智慧。
哎，对不对？你敢不敢讲啊？我每次一讲的时候，人家就说，阿姨你这么讲的把神变得太低。我没有，我不是把神变低，我真的。但是我们常常觉得神为什么这样做啊？好像神做的不对。你不要管这些，你真的是说，我真的都不懂得树怎么会有生命，树怎么结构是这样，这么一个小小的草我都搞不懂了，我还搞得懂神的救法？我不需要去说神为什么，我要说神已经做成什么。好，这个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神要重造一个脱离罪性瞎子的人类，也就是神要重造一个将我们从罪中释放的人类。不是罪性没有死，大家要请注意，刚刚这些圣经节我们应该好好的读。好，第五题，
神设立他的爱子为人类的救主，神是使用他救法来重造人类。
我们知道，因此神今天要脱离人瞎子罪性瞎子的人类，神怎么做呢？神就是要设立一个救主来救我们。那么人类救主的资格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他既然是要救人，他一定是要是人，而他要救人，他必须是完全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罪瞎子的，我们怎么，你自己好像在神的法律面前是欠债的，你怎么能够帮我还债的？必须是一个完全人，而这个完全人必须说受了刑罚不被毁灭。如果他被发钱发了，就意思是说钱也没有了，死掉了，那他不能够救我。所以这个人类救主的资格必须是人，必须是完全人，而且他受了刑罚也不会受毁灭的。所以神就设立他的儿子为人类的救主。我们在下面一课第七课会再把这个人类的救主，我们还在讲的再仔细一点，我们在这里不用很多时间。好，请看神第五点，你再请念一次。
神设立他的爱子为人类的救主，神是使用他救法来重造人类。
好，请把圣经节念一下。
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受苦有骨捐作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好，请念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使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我们请注意，神使那无罪的变成罪，耶稣要为我们的缘故变成罪，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义，就是神要用他救法。我们这个请我们要讲到生命成长，这个救法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认识了神是用他救法，是用耶稣来代替我们的，而不是靠我自己做好。我们往往知道，当我信耶稣的时候，一点不靠自己的功劳，但问题是在信耶稣以后，你生命的成长仍然不靠功劳，还是靠耶稣做成的。他是我的生命，他在我里面来做成。好，请把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请念一下。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对，那这个好，我们现在讲神设立他的爱子做人类的救主，因为在地上没有一个完全人，在地上仍然都是罪人，神只好设立他的爱子来做人类的救主。第六，
道成肉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与人类联合，成为人子。
马太福音是一章十九节怎么讲？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人子来了，哎呀，我常常想到耶稣一叫自己是人子的时候，这个味道我真的是讲不出来。因为为什么神这么爱我们，我们下一刻会讲到他在天上是蛮有荣耀珍贵的，但是他降卑成为人的一份子，他称自己是人子，人的儿子，哎呀多亲切啊。我们在这里一起来看看神的救法图，是在繁体字四十二版，在简体字四十二页，这简体字是四十三页，那个电子版是十二页。好，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下神的救法图，在繁体字版是四十二页，简体字版四十三页，在电子版是十二页。我们看这个神的救法图，我们下一课还要讲，因此我现在不是要讲的很多。我们看见当中有一个十字架，那个左面是神的儿子在高天，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后来他死了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成为新人的元首，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看见神的救法图，那这个也就是说，通过这个神救法图，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的儿子必须道成肉身来成为人的一份子，与人联合成为人子，好让我们将来与他联合，基督成为我的生命。这个当然这个很不恰当的比喻，好像像一个接线板一样的，你就是那一个接线板接在这里，那个接线板又接出去，不恰当，并不恰当啊！耶稣是接线板一样，但是无论如何，神怎么可能来拯救人呢？他必须道成肉身，成为人类的一份子，与人联合。这一点，我们是要强调这个。好，第七点。
七，道成肉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借着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而出死入生，叫一切信他的人因与他联合而出死入生。
好，当我们这个呢，我在没有读以前，我们先一起来念辅导读本第八页十一行，辅导读本电子版第八页第十一行。我们现在请看辅导读本07年电子版第八页的第十一行 到第九页的第十七行。
神是生命的源头，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赏赐的源头，得到他就得到生命，得到他就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但罪使人与神隔绝，人没有可能靠自救来到神的面前。神爱世人，他要人到他面前得生命。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夏娃，但他们犯罪堕落，失去了神的形象。世人都被罪性控制，无法自救，不犯出罪行，所以神要为人类设立重造人类的救法。神要重造一个脱离罪性辖制的人类，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着一群新造的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要在这群人身上恢复亚当夏娃犯罪所失去的神的形象。这群人是借着不断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神是使用十字架的出死入生法，世人因信与他联合的方法，而重造一个脱离罪性辖制的人类。当我们第一次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时，也就是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一无所能，无法自救，只有仰望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时，主的血赦免我们所有罪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重生了我们，我们的旧人。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是被罪性控制的奴仆，称为旧人，在地位上与他同钉十字架，而已死的人脱离了罪性的辖制。从我们一信主这天开始，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罪性必不能再做我们的主。在神的救法，神并没有叫罪性死，乃是通过我们旧人的死而达到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出死入生的意思，出死就是指从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出来，入生是指我们进入基督的复活生命中。也就是说，神借着主耶稣的死，我们因信求告主名，与他联合，与他同死。因着死，我们就从亚当里出来，借着耶稣复活，我们因信与他联合，与他同活，进入基督里，得到新生命，义在我们生命中作王。这生命是与基督耶稣联合的生命，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们得救重生了，虽然罪性仍然在我们里面，但是罪性必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义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
好，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说，刚刚我们念的就是出死入生，神借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出死入生，叫一切信他的人与他联合而出死入生。好，我们现在先把辅导读本放在旁边，以赛亚五十二章十三节到五十三章，我们这个不念，我们下一课还会讲。但是我们请把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念一下。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十三节到十五节，
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好，这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这个就是其实就是预言到人类的救主。我的仆人行事有智慧啊，他讲到，等一下啊，我们先看我的仆人这个看十四节。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也就是其实是讲到主耶稣在世上要受尽了各样的苦难， 以后钉在十字架上，第十五节他必洗净许多的国民，就到十三节回过头来必被高举上升成为至高。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整个大纲，就是讲到耶稣他的出生啊，以赛亚他的出生啊，他的一生受苦，将来他啊为我们受苦流血舍身，以后神将他升为至高的一个大纲啊，这个来叙述到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这现在我们不读啊。好，在前面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对，所以神主耶稣来的目标，他就是要叫人出死入生。好，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
好，那这个是表明一个人真正得救的人应该有一个爱心。什么叫做就表明我是出死入生，那就是表明你真正信耶稣啊。好，这个就是反正我在这里就是引出一个出死入生。那神对我们的救法是出死入生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在念的时候，我们再把已经表达这个意思，请念第八点。
出死入生是从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结束旧造进入新造。
那我们知道说，刚刚在神的救法图里面，我们看见十字架在当中，在左边啊，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在右边复活埋葬复活，他成为新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引出来，在左边是旧人，在右边是新人，因为在十字架上把他死了。我们知道出死，这个死是什么意思？我们本来是死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也就是说在亚当里面，我们大家对神的关系我们是死的，都是与神隔绝的，我们因为犯罪心里与神为敌，所以我们是死的。所以出死的意思就是从亚当里面出来，借助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就出来，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就进入新人。所以出死入生的意思就是说从亚当里出来出死出来复活入生，只进入基督的神里面，这个叫出死入生。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才可能出死入生啊。有一个姊妹她曾经讲过一个见证，就是讲到说她有一次她带了那个骨灰盒子要出国，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她说骨灰盒子不要护照的，也不要签证的，因为为什么是死的，所以法律追究人是到死亡为止。所以为什么我相信他如果带了骨灰盒子在全世界走，他只要他人有护照有签证他都可以走，而骨灰盒子管你拿五个十个骨灰盒子都是无所谓，为什么？因为死掉了。所以只有死，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死，他才可以出来。所以他经过他的复活他就进去了，所以出死入生。所以请注意，借助耶稣十字架的死和出死的死是不是一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出死的死是不是一个？
不是
呀，因为只有耶稣的死，他死了，我是死了，所以他才能够从亚当里出来，才能出死。那个出死的死是亚当的死，他的死是说我死掉了，好，那么他出来了，他复活，他就进去了，出死入生。好，所以我们再请继续念下去第八点呢，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对吧？
嗯，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活过来，
活过来
是借着什么啊？那这个我们再我就说耶稣怎么能出死入生，是借着什么？
十字架
的死，耶稣只有死了他才能出来，耶稣复活他就进去了。好，我们看第九点，
有关旧造和新造的四组名词。
好，关于这个四组名词呢，我们看这个繁体字的第四十页，繁体字的第四十页有一个更改的，有一个刊物，就是这个简体字和电子版没有错啊，大家找到啊，不管你是简体字的，你是电子版的，大家找到这个四组名词啊，四组名词，这个繁体字的四组名词它有错是什么呢？左面一格，第二行应该是两个族类，不是族类的元首，应该两个族类。第三行应该是族类的元首，也就是都要脱下来一行，族类的元首。那么到第四行应该是族类的主人，第四行这里是空的，应该写族类的主人。那么第五行是对的。请繁体字版的弟兄姊妹更改一下，就是族类的元首应该朝下拖，族类的元首应该是两个族类，族类的主人应该是族类的元首，那么下面空格应该是族类的主人。好，我们现在来请看一下有关旧造和新造的四组名词。我们讲到说从亚当里面出来，好，我们大家来看一看，第一行，十字架是接束亚当里的一切，使我们进入基督里。好，我们现在请念一下两个族类是什么？
在亚当里，在基督里。
哎呀，我们看见在亚当里啊，是我们说我们刚刚讲过，我们所有的人被罪控制的人叫做什么人啊？叫做旧人。所以当主耶稣借着死，当他复活成为新造人的元首的时候，所以呢就开辟一个新人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两个族类的元首不一样的，第一个旧人的元首是两个族类，是一个是在亚当里的族类，一个是在基督里的族类。好，第三行是族类的元首。好，请念。
在亚当里是头一个人亚当，旧族类的元首。在基督里族类的元首是第二个人耶稣基督，新族类的元首。
好，所以在族类的元首，我们在亚当里面一个是两个族类是在基督里，那么这个元首也不一样，一个元首是亚当，一个元首是耶稣基督。好，族类的主人。
在亚当里罪作主，是被罪性控制的奴仆旧人。在基督里义作主，是与基督联合义的奴仆新人。
Yeah, 所以我们就是说这是谁做主，在亚当里面是罪做主，在基督里应该是义做主。好，我们再看罪与族人的族类的关系。
在亚当里罪性是从首先的人亚当入了世界，控制了人类，叫人犯罪以致死。在基督里末后的亚当是借着死拯救信他的人脱离罪性，叫人活，
好，
因信靠他而得生命。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四十五节到四十九节。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
二十二节。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好，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就指出有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好，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到四十九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灵或作血气，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 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我们看见这里首先的人有一组名词叫首先的人和末后，首先的人亚当和末后的亚当，就是首先的人亚当大家都知道就是亚当夏娃，对不对？末后的人亚当就是耶稣。所以首先的人他是把罪，把罪性引进来，所以使大家都犯罪。末后的人亚当是把我们人类所有的罪都归结到十字架上去，要除去我们的罪行啊，借着耶稣的血要除去我们的罪行，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除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好，我们看见首先的人亚当，所以我们这里也看见头一个人和第二个人。我们不是是说亚当夏娃是头一个人，那么他的儿子就是第二个人。这个头一个人和第二个人是指元首，所以头一个人的元旧人的元首是头一个人，新人的元首是第二个人啊，一个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希望我们很清楚知道说，我们得救重生是完全重新来过，只借着十字架的死，我们完全重新来过。好。旧人新人我们刚我们已经大家都知道了啊，旧人新人首先的人亚当，末后的亚当，头一个人第二个人，这个我们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啊，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好，现在我们请看第十。
神是借着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行，借着主耶稣的死，我们的旧人因信与他联合，与他同死，而已死的人脱离了罪性。
好，我们请注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初始入生法，他接着死，他从亚当里出来进入基督里。那神所完成的救法，神接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法，怎样能实现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因信与他
联合，
对，我们因着信与他联合。我们不懂的，我们根本不懂的，当你一信耶稣，你只需要求告主名，对不对？但是当你一求告主名，你就与主联合，第一次与主联合，那我就与他同时同活。所以因着与他联合，所以我们就脱离了罪对我的辖制。是因为是你自己没有说，弟兄姊妹，我这么多年的失败，常常说我要死，我不要活，那这样让耶稣活，你要死你怎么死啊？你自杀？你还是什么？你是通过求告主名与主联合，与主同死。这句话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自己把它写下来，你是通过求告主名与主联合，以至于与主同时同活。你并不知道，我一信耶稣，主啊，我承认自己是罪人，我接受耶稣做救主。其实当你诚心诚意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在你里面已经经过了，你已经经历与主同时同活，你根本不懂得，哎，你里面就有一个生命了。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真不知神的灵怎么会进到我里面，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一信神我就得到新生命。你不知道，但是我为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神自己在这里作证。我不知道，你也不需要知道，但是你知道，当圣灵一感动你，你一求告主名，你就与主经历了同时，你一与主联合同时，你就得到新生命，你就出始入生。所以神的救法，他预备了出始入生法，主耶稣所完成的出始入生法，我们借着信与他联合，而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现在请念希伯来书，这个第九章
22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好，请再念下去。所以借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因为犯罪是我们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得解决这个问题吧。 OK， 好，请念
马太福音1章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请注意，我多年来一直注意耶稣的血洗干净我的罪，这没问题，人人都承认的，那你信耶稣信什么？但耶稣不仅洗干净你的罪，他要把你从罪里救出来，那他就是接着他的死 我们与我们一直求告与他同时而脱离罪对我的辖制。所以耶稣将他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是包括两方面，是从罪性的控制里救出来，从我们犯的罪行里面他的血洗干净我们的罪，是包括解决我们的罪性和解决我们的罪行。我多年以来一直只注意解决我的罪恶，耶稣，哎呀，我犯罪了，主啊，求你赦免。等到明天再犯罪，主啊，求你赦免。当我在求主赦免的时候，好像背后还有一句，明天又要犯。哎呦，我再求主赦免。那么一天到晚就在这里一直在滚。其实耶稣不仅洗干净我们的罪，他更要把我们从罪的控制里面把我们救出来，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从罪中得释放。我再问一句，是通过什么拯救我们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
出死入生法。
出死入生法，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那我们也就是因信与他联合。我再请问一句，我们怎么样能够与他联合？
求告主名。
对，所以我们是通过求告主名与主联合，达到与主同时。不是说我要死我要死，你碰到一件事情啊，人家骂你，比方说人家骂你，你不是说我应该要死，我就开始忍啊忍啊，口水拼命的吞，我要忍。不是，你不是走这个法。救啊，救我脱离自己，救啊，感谢你，你救我，你救我，你就是这样的来与主同时同活。好，
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好，我们现在再请看辅导读本，刚刚我们第九页我们刚刚念的，现在我们要看，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里面的情况，请见下列图表第九页啊。我们继续，我们请把下列图表这样念，就是我这个上面一行，那么先念上面一行。好，来，请念。
我前被罪性控制，成为旧人，使身体成为罪身，不得不犯出罪行，以致死亡与神永远隔绝。
那么这一行大家很清楚，因为我们已经念也就是图一的，对吧？因为我从前是这样。好，我今求告主名。好，请念。
我今求告主名，与义主基督联合，以致救人与主同钉十字架，基督释放了我，罪性并没有死，但并不能做我的主，成为新人，得到新生命及永生。
好，我解释一下，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在得救重生的时候，我因求告主名啊，我与义联合，就是我与基督联合，我一与主联合的时候，我的因为我与主联合了啊，好像主问我你要不要，我要，我一要的时候，我的旧人的地位就没有了，因为我的旧人就与他同钉十字架。我的旧人地位一没有的时候，我本来我是罪的奴仆，现在我被放出来，我一放出来的时候，我马上与基督联合，得到新生命。请注意，这个我他没有中间状态的，他没有说好像有一个神学家他说，这个我们这个我与生俱来就是敬拜服事的，总会有一个对象的，就是是说你不是被罪控制，你就是被主控制。那你不是你不是要想做主的话，你就是被罪控制。就是说我不能够独立的，我不能，我虽然有自由意志，但是我的状态不能够独立的，我的状况不能独立的。所以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这个主就那个主。这句话就是说，一个人非要有主。问题是哪一个是你的主？好，我们现在来看，当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在上面的一行，我们得救了以后啊，基督已经把我们释放出来了。那我一马上，你耶稣把你我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接受耶稣做救主。当你一祷告的时候，你的救人就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你不再是奴仆，而你我就放出来，就与基督联合，成为新人。这个罪在 请注意，当我一得救重生的时候，我里面罪还在里面，但是罪不能做你的主，因为谁是你的主？基督是我的主，我是让基督在我里面做主，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要搞懂，因为到以后的课程当中我们会讲到，如果我不是让基督在我里面做主啊的时候，罪又会控制，这是以后要讲的。所以现在必须明白一件事情，罪在你的里面。我们以后也会讲为什么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罪贵，然而我是蒙恩的罪人呢？其实我们信主了怎么是蒙恩的罪人呢？加拉太书说我们信主了不应该是罪人，而这里又是蒙恩的罪人，有没有冲突？没有。蒙恩的罪人是说我已经蒙主的拯救了，我还是，但是罪性还在我里面，我不再是罪人了，是意思我不是，我不在神看我是犯罪的人了，懂不懂？这有分别的，就是蒙恩的罪人就是罪性还在我里面，所以我是罪性人，还是有罪性的人，但是我已经蒙主拯救，罪不能做我的主，他不能做我的主，因为我是与主联合。好，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以后我们讲到生命成长的过程啊，影响我们生命不能健康成长的，就是我们在这一点上，你懂不懂？这一点很重要的。好，我们现在来第十一，我们念一下。
从我们一信主的那天开始，罪性必不能再做我们的主。
好，这个我为着时间，我们不再念这一个经文了。就是，所以我们一信主，你罪性就不能做你的主了。啊，你已经与基督联合了，所以你不可以再怪亚当夏娃了。哎呀，亚当夏娃，都是你犯罪呀，所以罪性控制我。但是你一接受耶稣，罪性不能控制你的。现在你跟下来的，你也跟亚当夏娃一样的，你选择什么？你每天你是选择与主联合的更密切呢，你还是靠我生活？这是以后我们要讲的。但是如果你得救重生了，你再犯罪不是因为亚当夏娃的关系，乃是因为你选择不靠主而靠自己。我就说这以后会讲，但是我现在先附一句话在这里，大家懂吧？我们信主了以后，摆在我面前的，你是与主联合的更好，每天与主联合呢，你还是靠我自己生活。这个是以后你生命成长不成长，这个是你到底是过得胜生活不过得胜的生活的关键啊！你不要怪亚当夏娃，因为罪性不能做你的主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你一信主啊，你一叫主啊的时候，你已经死了，你一死了，你就罪性就不能做你的主了。好，我们现在请念第十二。
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十字架道路，求告主名就必得救。
所以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在这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什么路？他自己出死入生，而我们因为他出死入生，这是一条新的路，可以出死入生的路，而我们借着求告，我们借着求告诚诚心心到他面前，就与他一同出死入生。好，我们把两节圣经念一下。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所以我们主耶稣开了一条出死入生法，借助他身体的死，对不对？那所以他自己出死入生，我们也借助诚心和求告主，我们也同样出死入生。这就是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好，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出死入生法有没有清楚了？
清楚。
哎，清楚。请注意，主耶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出死入生，借着十字架的死，我们从旧人成为新人，我们从在亚当里迁到在基督里，我们从是从本来是头一个人，亚当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现在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首先的亚当他带进了罪啊， 使我们被罪性控制，以至于犯出罪行。而末后的亚当拯救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而洗干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主神是用这个出死入生法来拯救我们。好，我们现在下面我已经讲过作业题我们不做的啊，请弟兄姊妹自己去做。我们现在看背诵经文，我们现在来啊背诵经文的一下，请啊把那个约翰福音和以弗所书念一下。
约翰福音5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以弗所书2章1节，你们死在罪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对，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平平白白的读啊。比方说我们讲到第约翰福音出死入生了啊，你知不知道我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怎么可能出来啊？天父儿子叫我出死入生了，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了啊！一边读一边感谢主，感谢主。哎呀，主啊，你完成了出死入生法，以至于可以使我出死入生，叫我活过来。感谢主，赞美主啊！我希望啊，弟兄姊妹，你要把它背出来。我再说，在一课和一课之间，还没有上第二课以前，你要把这些经文反复背，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不要每一课啊读得太快。读得太快的巴不得进来第一课念好马上就第二课，或者今天念好马上第二课，我倒还情愿劝你们慢慢的过几天吧啊。我知道特别啊，有些弟兄姊妹在农闲的时候啊，那就拼命的读拼命的读啊，就像北京填鸭一样填进去。我们要注意消化啊，我们这个课程是强调实践的，所以要注意消化。那么特别我要请求大家注意的就是一课一课念，你一课一课念的时候，你比方说你念出死入生法，你如果不念罪的工价乃是死，你出死入生法也搞不清楚的。你如果不念啊、你如果说你念了罪的工价才是死，我们才懂得人没有办法自救，一定要他救，对不对？你这个事情都是连在一起的，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很扎扎实实的一课一课的系统来练。好，我们现在祷告结束，因为这一课时间也比较长了一点。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你是这样的爱世的。是的，按照你的圣洁和公义，我们是不配到你的面前。但是因着你的慈爱，你要救我们。哦，主啊，因着你的慈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把你的儿子赐下来。因为在人间找不到一个完全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哦，在人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你只能把你的儿子送下来。主，我感谢你，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法。哦主啊，让哦主啊，借着十字架的流血舍身，哦主啊，让我们能够从亚当里迁到在基督里。哦主啊，借着在十字架的流血舍身，我们从旧人我们可以成为新人。哦主啊，我们可以哦，本来是亚当来做我们人类的祖先，我们可以耶稣基督成为新造的人的元首。哦主啊，我们谢谢你，亚当夏娃虽然带进了罪，把罪性使罪性控制我们，哦使我们不得不犯罪，但耶稣基督借着哦你的死而复活，哦借着你的死，哦你要除去我们的罪，哦你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行。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奇妙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还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谢谢主，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